花木兰在都梁关韩擒豹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马童，为了讨好韩擒豹，木兰给他做了一桌非常好的饭菜。韩擒豹这老头这一生就爱吃喝，哎呀，吃的是香滋辣味，这美劲儿就甭提了。木兰利用他高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，老人家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说吧，有什么话你就都讲出来。
是，
我晚上睡觉啊，跟别人在一个屋睡不着，另外呢，我还有个习惯，乐意在灯下看书。您说要跟旁人在一个屋，也打扰了别人，两方面都不方便，您是不是能允许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？我觉着这个要求有点过分，求侯爷恩准。这算什么呢？我跟你讲过，你跟着我就算享了福了，那房子不有的是吗？哎，从现在开始你就一个人住一个屋，哎，不过不能离着我远了啊！我这人毛病也多，背不住，什么时候就叫你，记住了。另外，行军打仗的时候没房子，有帐篷，我也允许你一个人住一所帐篷。多谢侯爷。木兰的心这才放下，他最担心的就这个事儿，男女有别呀。也慢说，在那封建年代，也就是现在，他也是有区别，男女同事诸多不便。木兰这心里是高兴啊，心说就冲这一点，这老头心不错。书说简短，他们两个人处了能有十几天吧，感情是越处越密切。韩擒豹啊，几乎离不开花木兰，没有他陪着唠嗑，没有他在眼前，这老头手脚就没地方放。实质上木兰担任的这个角色并不是马童，一回马他也没喂过，他竟给老头做饭了，简直成了厨师了。除此之外，韩擒豹有个大事小情的啊，都跟花木兰商。从谈话当中，木兰这才知道，韩擒豹手下就管着1200多人。你想，压粮运草，这是千斤的重担，这么点人哪能够用呢？通过这十几天的相处，木兰发现韩擒豹手下的人都是老弱病残，这样的人怎么样压粮运草啊？要平时还行，战时怎么办？因此他十分担心，他就向老侯爷建议，应该管大帅罗红尧多要军队。韩擒豹闻听连连点头，花木兰，你说得要多少军队合适？往少说也得要10000。侯爷请讲，粮台粮台呀，乃军中之命脉，多大的英雄不得吃饭？战马得喂不？一顿不吃眼前就发花呀，一天不吃饭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。咱们几十万军兵每一天得吃多少粮食？这是千斤重担呢，我们就1000多人 怎么压粮运漕？这件事马虎不得，该讲的话您就得讲，最少也得拨给我们10000名精兵。
对，说的太对了，明天我就去要去。
到了第二天，韩钦豹见着大帅罗洪尧，争来争去，真争了10000精兵。等到回到家里头，见着花木兰，满面陪笑，
孩子，张嘴三分力，一点儿都不假。一开始他不想给，又这么困难，那么困难，最后我摔了耙子了。我说你要不给我军队，粮草要丢了，我概不负责。他一看没咒念了，才拨给我10000军兵。我还提出来要精兵，饭桶不要，老弱病残不要。后来他果然拨给我10000精兵。孩子，你替我到下边看看，他说的是实话呀，是欺骗咱爷们儿。这支军队要打仗能不能行？
是，花木兰骑马去了。等转悠了一天回来，向韩钦豹禀报：回侯爷，这10000人马还行，我看比罗洪尧手下的军兵都强得多。
是吗？那他没骗咱就好。
孩子，你看咱现在手下有10000多人了，应当怎么个调配法呢？
侯爷，我懂什么呢？不，你什么都懂，你是个人尖子，甭跟我装蒜，你说怎么的我就怎么的。
侯爷，我是瞎说啊，我看先从这军队当中拔出500飞虎军。
哦，为什么叫飞虎军呢？
这是形容词，就是说这支军队就像老虎长了翅膀似的，作战非常勇敢，动作非常神速。这500军兵不干别的，留在侯爷的身边，作为您的贴身卫队，在两军阵前一旦有什么风险，这帮人可以保护侯爷平安无事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真说到点子上了，我手下可也有卫队，那都是饭桶啊，人数也不多，就依你，你亲手去给我挑，训练一支500人的飞虎队。
遵命。没过几天，木兰把这件事就给办成了，又从这500飞虎队当中选拔了4员大将，都是年轻的小伙子，李甲、张青、范喜、葛良，这4个小伙子是一个比一个横，一个比一个冲，一个比一个愣，一个比一个不要命。那是花木兰在当兵的当中，拔六拔，选六选，挑六挑，捡六捡，都是人尖子，让他们每人率领100名飞虎军，木兰自己也率领100，作为太平侯的贴身卫队。第二步，木兰又向太平侯建议，您还得选拔3000乌鸦军。
我这名挺新鲜，怎么叫乌鸦军呢？
那不成老过了吗？
是，
因为咱们的军兵军装都是黑色的为主，离远看一片黑，故此我给起个名叫乌鸦军。他是我们军队之中的核心啊，一般不要动用，在打硬仗的时候再把杀手锏放出去，准保能够克敌制胜。这支乌鸦军应该反复的训练，让他们有一定的战斗能力。
好，
主意太妙了。
孩子，你说那得怎么个训练法呢？我上了年纪了，一天我就爱睡大觉，胳膊腿酸冷。我看这事儿都交给你吧，怎么安排怎么训练，你一个人包下来。花木立，你放心，我亏待不了你，将来柱条得给你系上，奏明天子，我让你一鸣惊人，谢侯爷的栽培。书说简短呐、花木兰整个操纵了韩信豹，是说一不二。表面上他是个马童，实际上他操纵着大权，左右这位太平侯。是韩信豹手下的人，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。要提起花木立来，个个挑大指称赞。这太平侯啊，是聋子的耳朵摆设。一个月过去了，这一天接到皇王圣旨，大军开拔，从新州府赶奔塞北，跟突厥开战。大军未动，粮草得先行啊，吃的就在前边，韩信豹这支部队就在最前边。因此他们领旨之后，马上离开新州，浩浩荡荡赶奔边北长城。一边走着，韩信豹心里就没底了。孩子，我多少年可不打仗了，一听打仗心就发慌。我听说那突厥可凶猛了，都骑马使狼牙棒，听说那突厥人还有一部分专吃人肉，把脑袋拧下来趴在枪子上咕嘟咕嘟就喝人血，你看这玩意吓人吗？把花木兰也逗乐了。侯爷，这不是笑话吗？突厥也是人，您别听别人胡说八道，他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把他打疼了他也知道害怕。
话是这么说，不容易打疼啊。孩子，你年轻，精神着点啊，替我多多的分神。
遵令，侯爷您放心吧。
在行军的路上，一切都是花木兰调度。这一天正往前走，路过蛟华县，眼前就出现一座大山，两峰对立，当间是一条官道，地势非常凶险啊。木兰骑马看了看这地形，哎呀，不太妙啊，如果本地有伏兵，我们非吃亏不可。来啊，传令让前方的弟兄缓步而行。唰一下，这速度就缓慢下来了，而且随兵都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张弓搭箭，刀剑出鞘，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，往四面观察。正在这时，山坡上出现了一队马匪，马匪就是骑马的土匪，人数约有1000人左右，像开了闸的洪水相似。斜刺里奔随军就压下来。木兰一看不好，建议太平侯马上停止前进，做好战斗准备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随兵就地散开，摆了一座方阵，把粮草车就护住了。这时太平侯传令让大将张开到前面看看怎么回事，如果是普通的土匪就把他们给我撵走，
张开领令，把掌中八股金钻开山月一望，啪，
冲出方阵，率领1000军兵来到前边。军兵站好，大将张开双脚点灯，咔咔咔咔咔，把马往前提了几步，然后双手横斧是定睛瞧看。再一看对面来的这只马匪，把大道小道树林山路全给封锁了。为首的一个寨主就见此人人高马大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小黑胡，能有30岁挂零吧，头戴软包巾，身披掩心甲，前有护心镜，后有掩心镜，斜挎百宝囊，手中擎着一对铁鞭。这家跟凶神恶煞一般呐、啊！张开看罢，用大斧一指，干！对面来的哪里的狂徒？莫非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？不成！你没看着旗号吗？我们是国家的军队，到长城外面去打突厥。你因何把道路给拦住？就见对面这个紫面大汉把铁鞭往左右一分，冷笑了两声，别他妈张牙舞爪的，张嘴国家的军队，闭嘴朝廷的人马，屁！爷爷要怕就不干这事，要干了就不怕。什么国家的军队，根本我没看在眼里。你是带军的主将吗？你说话算吗？啊，那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讲吧。好，本寨不为别的，最近我们弟兄们粮草接济不上了，想管你们借点粮草，带来多少都给留下吧，留下之后我们把道路闪开，你们爱上哪上哪去，打不打突厥任凭自便，粮草要不给留下就休想过两家山，你们还得把命给搭上。张开一听是气功两肋，好狂徒啊，你敢接国家军队的粮台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，看来你是活腻歪了，拿命来、哎、张开抡起大斧子就是一下，对面这个寨主一点都不害怕，把双鞭架着一块往上一开，吹你娘的，啪啦！好悬没把斧子给崩飞了，把张开震的是两臂发麻，好大劲儿，小子接斧子，啪啪啪啪，咻咻咻咻，啪啪两个人就玩了命了，二马盘桓颤凳相磨，兵刃并举，一个比一个凶势，一个比一个猛，打斗到30来个回合，张开力量不及，是拨马败回本队，见着太平侯韩钦豹是满面羞愧，侯爷，我打败了，请求侯爷处分。韩钦豹点点头，算了，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你肯出力这就不善，退在一旁， 李甲李将军在，该你的了，去把这帮贼给我轰跑了。
遵令。
李甲是催马摇枪赶奔两军阵，跟这个紫脸的寨主见面并不搭话，齐催战马就杀在一处。可是一样，李甲的力气也不敌人家大，二十几个回合盯不住，是拨马败回本队。韩信豹这回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哎呀，真完蛋，一个比一个饭桶，退在一旁看侯爷我的。其实他光说并不往前催马，他这两下还赶不上这两员大将呢。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且慢，侯爷，把这件事交给我吧。花木力不才，我到前面看看。
哎，好孩子，
既然你愿意去，我非常高兴，非你不可呀，多加小心。
是。
花木兰一催宝马胭脂红，双手端枪来在前面，把战马带住，闪目观瞧。对面这个紫面的寨主也看见花木兰，哎呀，这人世间这小伙还有这么漂亮的，跟个大银娃娃似的。头上软包巾，身披烂银甲，外罩征袍，两扇凤凰裙遮住双腿，下面青缎靴子，手中擎着虎头造金枪，弯弓插箭，威风凛凛，真好像哪吒三太子相似。这个紫面的寨主看罢多时，心里头非常钦佩。对面这位小将军贵姓啊？在下姓花，双名木力。
哦，花木力，
请问你官居何职？在太平侯帐下身为马童。吱吱，
不不，
寨主乐了啊，马童啊，哎呀，真够唬人的啊！没那么回事，马童能打仗吗？这年轻人这是拿我开玩笑。想到这，这个寨主把眼珠子一瞪，小辈你拿命来！